熙皇帝大步流星走进了太和殿，坐在龙案后面，往下边扫了一眼跪着的这些个红儒们，开口说话了：众卿，国家扫平三藩逆乱，武士建民，文运兴起，望尔等昌明圣道，各展所学，不负朕之谆谆之意。康熙说完，就有鸿胪寺正卿福伦闪出班外，用金盘捧着一张摊开来的黄绢，躬身上前。康熙提起朱砂笔，在这黄绢上是一挥而就，写下了一赋一诗两道题目。福伦退下来，把这黄绢又捧给明珠，着雄刺履索额图明珠率这些个红儒们到体仁阁去答卷。等考试结束啊，皇上还要赐宴。这是殿试，自古以来文人学士都不曾有过的特殊待遇。人们立时一阵兴奋啊，互相交换着热烈的目光，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巡礼退下。这时候康熙招了招手，把穆子胥叫过来了。穆子胥，昨天传旨叫进府递牌子进来，不知道他来了没有啊？穆子胥急忙躬身回答：回万岁爷，刚才奴才伺候主子来太和殿呢，瞧见进府跪在乾清宫外边候旨呢。哦，那叫他过来，朕在中和殿见他。说完起身从太和殿的后门出来，来到中和殿前，远远的就看见进府，急急忙忙的一溜小跑过来了。还没来到跟前呢，就打马蹄袖，看那意思啊，是准备行参见大礼。康熙急忙摆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免礼，进来说话。那边体仁阁正考教红儒们呢，我们君臣先说说治河的事儿。是。进府几乎是一溜小跑着跟上来的，说话还微微的有点喘息呢。主子日理万机，公务繁忙，也当节劳才是啊。一边说一边跟着康熙进了大殿。康熙就开口问他：进府啊，你预备什么时候启程赴任呢？我回皇上话，奴才的折子已经递上去了，不知可经预览？面临圣训之后，奴才即刻南下赴任。康熙点了点头，接过内侍捧上来的一杯茶，转手就递给了有点慌乱的进府。这茶赐你喝了吧，这些日子在京城听到外头有些什么话没有啊？进府有点摸不着头脑，捧着茶杯小心翼翼地说：不知圣意指的是什么？康熙淡淡一笑说：李光地和陈梦雷的事儿，下头都说了些什么呢？进府万万没料到康熙就会问起这个事儿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回万岁，下头陈宫原都想着皇上要兴大狱，有的应试笑脸就有点忐忑不安。陈梦雷是福建学者，一向受南方世人仰望，虽然有罪而证据似乎不足，主上处置之后，众人无不折服，称皇上人心高厚，实乃天下读书人之福啊。康熙盯着进府笑着说：呵呵，进府啊，你不用迎奉，恐怕说风凉话的也有吧。这事儿朕心里有数，清水池塘不养鱼嘛，有些个事儿啊，只能糊涂着办理，朕从不随意糟蹋人才。就是这个话，你不要觉得这事儿与你不相干，朕这话是对你说的。告你的折子早递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 你这个人呐，怎么就敢从国库中提银子进京来打点权贵呢？一见靳府鼻子上渗出汗珠来了，急着要申辩。康熙一笑，摆着手说：行了，他们的折子朕已经留中不发，你也不必往心里去。挪借库银总比追加火耗银子敲拨百姓好。你往后管河工，银子像淌海水似的，朕不能不提个醒啊，叫你小心一点，要是信不过你也就不说这些了。好了，说正题吧。你折子里有些水利条陈，朕有些看不明白，且说说你的打算，朕来替你筹划。听了康熙这番话，靳府感动的鼻子一酸，差点没流出泪来，急忙干咳一声掩饰过去了，心想这时候也只能大略的奏陈一下，就从袖子里抽出一张图来，那是陈皇进京以后联名彻夜赶制出来的。康熙接过来摊在龙案上，让靳府一一指或者给他细看。因为离康熙太近了，靳府好像有点紧张，他勉强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这才说：主上，臣治河大体分为两步来走，总而言之是以治河为本，治漕为标。第一步呢，先把黄河现有的决口通通堵上，由东向西循序渐进，使黄河河道归复。大修工程一共是五项，这几项工程完毕，黄河入海之路便畅通无阻。然后着力把以前的决口依次堵上，不致重新泛滥，最后再深挑运河，以保漕运畅通。说到这儿，靳府抬头看了康熙一眼，见康熙听得很认真很仔细，双目炯炯一直盯着那张图，急忙又接着说：这第二步嘛，在河南考城宜丰一带沿黄河开挖一条中河，避开黄河中流180里风涛之险，漕运船只在黄河中航行就只有20里了，即使黄河再度泛滥，运河也会畅通无阻。康熙一边听一边点头，一直没有打断他的话，直到靳府说完，他才抚着脑门往后一仰，闭目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：听起来似乎可行，不过朕不经水利，又没有亲自踏看过，眼下难治可否啊。你刚才说的第一步工程完成，漕运就不受黄河之害了，朕甚感欣慰啊。不知你这第一期工程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回万岁，需要10年。啊？十年？10年不行。你看7年怎么样啊？皇上，那臣勉力为之吧。好，钱呢？回皇上，每年需要400万两。什么？400万两？哎呀，靳府啊，朕不说你也知道，如今国家每年的收入是2500万，现在还在用兵。要不是魏东亭每年从海关上接济1500万，早已是捉襟见肘了。这一年400万是拿不出来的。这些个情形，靳府当然知道，他也曾经仔细地算过这笔账，400万两，他的确是打了一点富裕，因为户部啊，从来就没有按数目拨给过治河银子，不能不多要点。想了想，靳府笑着说：主子，用兵不会很久了，吴三桂的儿子， 率领着他的残部已经退守孤城了，不日就能拿下，圣上不妨多拿一点银子来治河，这可是天下万世之利啊。康熙隔着窗户看着前头矗立入云的太和殿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晋府啊，你说错了，用兵的事儿，朕方兴未艾，朕说七年治好漕运，就是急于进兵台湾，运战舰水兵南下，噶尔丹在西北，罗刹国在东北扰乱，也要用兵，粮食要靠漕船北运，山东一带的土寇刘铁城残部笑聚山林，也要征剿，朕看至少还有20年的仗要打呀。近来朝廷颁布谕旨下令，都是演武修文，要治太平盛世，晋府哪里想得到康熙会有这么多的干戈计划。他愕然地看了康熙一眼，急忙笑着说，圣公远虑非臣公所能知晓，然而河工消耗大而见效慢，功劳小而毁谤快，主上明鉴，银子少了那是很难办的。康熙狡黠的一笑说，朕已经替你大概的筹算过了，如今每年先拨250万，这已经是很难为户部了，等三藩军事完全平定，再增到300或者是350万，大抵上就够用了。哼，只是你刚才说的开中和需要多少，到时候一定如数拨给。晋府啊晋府，像你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和朕来打马虎眼呢。晋府听了这话觉得轻松了不少，250万虽然少了点，但是那也能办不少的事儿呢。他无声地笑了笑，正要往下说，却见索额图进来了，对康熙躬身一揖，笑着说，主子40已到，请主子赐宴。说着盯了晋府一眼，看着晋府心中一寒。康熙这才笑着站起身来，对晋府说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你奏得很好，不必递牌子进来了，就赴任去吧，朕也没有多的话要说，回去之后每隔半个月递一份折子，将河工上的情形详细奏来，另外要留心人才啊，多往你的幕下收几个，将来也可以保奏嘛。哎，朕在开封亲眼见过一个，可惜失之交臂，哎呀真是可惜了的。说完起身直奔体仁阁而去。此刻体仁阁中的红儒们早已坐齐整了，从南到北两排席面，一共是50张高桌，每张桌前坐4-5个人，由光禄寺设宴，12色的菜肴都是用钧瓷盘盛装的，中间4个大海碗放着苹果、柚子、荔枝和葡萄干等干鲜果品，由礼部派的科道司官陪坐侍酒，这样的排场的确是千古未见，所以九位开尊这帮遗老们已经是红光满面，晕乎乎的有点醉意了。此时人们对这场考试能否取中已经不太在乎了，有了赐宴的荣耀，这比什么都体面光鲜，即便不做官，死后墓志铭也有润章之词了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司礼官高唱一声，皇上有旨，不必拘礼安席，及时开宴。众人一听，唰的一声站起身来，拱手仰谢天恩，然后才坐下 诚惶诚恐的开吃。有些人还偷偷的捡一些能带的往衣襟里搭包里头塞，好带回去与亲友分享。等到最后一道饭，馒头卷子烧饼米饭上来的时候，康熙带着皇太子胤禛和大阿哥胤祀进来了。他一脚踏进门来，便吩咐大家只管进食，不要拘礼，自己随便挨着桌探视问候。尽管皇上吩咐了不让拘礼，但是众人哪还能再吃啊，一个个慌得心头突突乱跳。康熙走着走着看见了宣城派慈坛座主施于山，他坐在左边第四桌。康熙便走过来笑着说，哎呦，久违了施老先生，上回见你是在丰仪园旧亭子上，当时有汪婉、宋玉书、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，还有谁来着，对，还有王世贞，如今他已经是刑部尚书了。施于山万万没料到康熙会单独和自己说话，手忙脚乱地站起身来，红着脸说，啊，主上那次还是微服，这一晃就是6年，瞧着万岁爷似乎更清瘦了一些，哎，不过气色却好多了。
啊，朕年轻嘛，到底比你强，你是个穷官，分守清江道，扯差的时候把朋友送的官船都卖了是吗？记得你当时说起过山东的蒲松龄，说他很有才气，哎，现在他怎么样了？
一见康熙这么好的记性，施于山心中暗暗佩服，急忙笑着回答说，回皇上，他倒是常来信的，哎，这不昨儿还接到他一篇文章呢，此人只是时运不济，至今尚未中举。
哦，接到了他的文章啊，随身带着吗？
施于山愣怔了一下，赶紧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封信，双手捧过去。康熙接过来笑着说，
哈哈哈，你随身带着，看来一定是好的了，朕带下去看吧。
说着回身招呼胤禛，胤祀却在旁边用手指着说，阿玛，您看太子在那边呢。康熙回头一看，嘿呦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靠北边最角落的一个桌子上，皇太子单膝半跪在椅子上，用小手撕着做肉，淋淋漓漓的一个劲儿往一个人碗里放。原来呀，康熙进来200多人全都停了筷子，唯独这个人正襟危坐，坦然进食，引起了皇太子的好奇心。康熙回头看了看索额图，明珠急忙凑近了说，
啊，主子，这人叫汤斌。
康熙急忙快步走过来喝止了太子，
哎，胤禛，不要恶作剧，难道安达没教过你吗？
汤斌急忙起身离席，躬身说，
啊，此乃储君爱我，君有赐，臣不敢辞。
康熙把汤斌上下打量一番说，
哈哈，汤斌呐，朕久闻你的大名了，在江南做官，火烧境内5通庙的不就是你吗？是因为狱中跑了犯人罢的官吧？
回皇上，是，不过并不是臣奉职无状，这逃犯不是因为收管不严，乃是臣故意放跑的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回万岁，要说呢，其人并无大罪，乃是因为交不起租子，为田主所告，
他家中上有七旬老妇，下有六令幼童，居一人而亡三人，天理难容。臣本着皇上以慈孝治天下，以仁政治王道的训诲，斗胆就把他给放了。康熙听了不仅黯然，国法与情理不合，这一类的案子岂止这么一件呢？但是汤斌甘冒罢官之罪，挺身仗义，这就难能可贵了。想着想着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哎，假如把太子交给这样的人辅导，还怕教不出仁孝之君吗？熊赐履虽然好，只是他太忙了，难得分身呐。思量了一会儿，康熙爽朗的一笑说，哦，要论这事儿啊，你也太梦浪了些。如果轻判为加号三日，搪塞上司，岂不两全了？听说你罢官的时候，城中罢市三日，敛金送归，朕都是知道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便带了太子和大阿哥，对众儒士微笑点头致意，漫步走出了体仁阁。刚一出殿门，就看见高士奇从昭德门那边懒懒散散地走过来了。康熙便停住了脚，笑着问他，高士奇，你这个奴才钻到哪儿去了？今儿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不在朕跟前伺候。高士奇见皇太子也在康熙身边，急忙向康熙磕了个头，又向太子和大阿哥打签请了安，这才笑嘻嘻地说，哎呦，主子爷怎么就忘了呢？原说过今儿给奴才一天假来着，一大早起呀，这老何贵柱就把奴才给请去了，说他女人不在了，求奴才点神主写一篇祭文。奴才应付了一下子，惦记着主子这边的事儿，哪有心情啊，这不就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。康熙见他手里拿着一根丝绦，上面打的都是结，就伸手要过来看了看，问他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回皇上，这是何贵柱的女人阿索临终前交给他的，说是有人要能把这结解开呀，他的灵魂就能升天，老何没办法解不开，说奴才兴许成。这奴才寻思了一路啊，哎呦，这鸽子系得太紧，结打得太瓷实了，正没法子呢。康熙一路走一路仔细的看那些结，一共是七个，好像是蘸了水打过了又进了油，一概都是鸡心形的，红的像一串血珠似的。他试着解了解，可是啊，一点都解不动，又还给了高士奇，笑着说，哎呀，这个阿索啊也真古怪，临死还给他男人出个难题。康熙说到这儿，突然想起了已故的皇后赫舍里氏，回头看了看他的遗孤胤禛，一蹦一跳的跟在身后，真个是俯仰之间以为沉寂。想到这儿，他鼻子一酸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